我们看利未记第六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利未记第六章，耶利米书四十九章，题目是不自欺还罪债，火热爱主遵旨。不自欺还罪债，火热爱主遵旨。这个自欺就指着列国列邦，他们以为很强盛，列国列邦都是自欺犯罪贪婪诡诈抢夺。所以今天耶利米的预言里面讲到好多的国家，讲到预言到亚门、以东、摩押、不是摩押，大马色就是亚兰，还有基达、夏索等等很多国家，这些个列国列邦，他们活在肉体血气里面，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也不信靠神，他们也不依靠主的宝血，他们只知道安逸犯罪。所以呢，结果呢，受到了神的审判，先知的审判就是神的审判。而这边呢，利未记第六章前一段还是接续前面讲的书签记的补充，到第七节为止，从第八节开始就是祭祀献祭的职任，分别的讲到祭祀，第一献燔祭的职任，这是八节到十三节，第二献素祭的职任，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十八节后面呢也讲到关于素祭的事，就是做祭祀的这个承接圣职的时候所献的素祭也有所不同。后面一段又讲到了献赎罪祭的职任，所以关于这方面一直延到第七章，第七章。所以六章七章重点还是讲献祭，但它的不同是讲到关于祭祀的职任，就是说祭祀应该怎么样的带领人来献祭，领人献祭，祭祀在领人献祭的时候他的职任是什么，对他的要求是什么，他享受的份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关系详细的讲到。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祭祀，教会是祭祀的国度，所以对我们来讲非常要紧，我们留心的读。我们今天做基督的工人，也就是要领人献祭，领人爱主，领人侍奉神，领人舍己，领人尊道。所以今天两边，那边呢世上列国列国列邦都是爱己，这边是爱神，一面是舍己，一面是为己，所以两边相对。那边充满了自欺，这边是真正火热的爱主，火热的爱主。所以这里讲的燔祭、素祭、赎罪祭的条例，强调祭坛上的火是要常常烧着，不可熄灭，就是为了让神的子民能够火热的爱主，殷勤的来侍奉神。祭坛的火就是十字架的爱火。那面呢讲到地上的邦国抵挡真神，唯利是图，专爱自己，专爱自己，损人利己，所以他们的惩罚一定来到。也让我们看到列邦的兴衰都操纵在神的手中，操纵在神手里。所以我们呢应当何等的敬畏神，远离恶，做圣洁的祭祀，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忠心供职，火热侍主。我想这个是今天最要紧的，要忠心供职，因为祭祀的职任嘛，所求于管家的要很有忠心。我们是与神同工啊，我们要忠心。那忠心供职，你还要火热的侍主，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这就是今天两边圣经的重点。一面爱神，一面爱己，一面叫我们舍己，一面是为己。世上人都在为己，自私为己。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舍己来爱神？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十节对十三节，三段。所以基本上是前面是两个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二节，再两个一节对一节，一节对二节。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第一段是十三节对十七节，这边十三，那边十七，这正好是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认罪赔罪，爱火焚烧，轻慢受罚，轻慢神就受罚。认罪赔罪，爱火焚烧，轻慢受罚。好，现在我们先从这边利未记这边看第六章。第六章我们先看一节到七节，这一段是赎愆祭的补充， 仍然讲到书签记。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耶和华小于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所以那这里就看到了这个第六章的这个第一段里面主要讲了对人的几个方面。所以一节二节这里讲到什么呢？说有人干犯神，怎么干犯神？邻舍交他的东西，或者在交易上行诡诈，贪婪，又诡诈又贪婪别人的东西，而且还要加上欺压人家邻舍。这就是我想第一个罪，就不忠所托。人家托付你的事，人家交在你手里，你应该忠心不忠心？我们在人托付都不忠心，我们对神可能更不忠心。小事不忠心，大事怎么托付你啊？所以第一就是给我们看到不忠所托，还要加上什么？加上诡诈，还要加上抢夺，又加上欺压。你看看这一段，最后呢还欺假誓，所以一共五条罪，这都是对人的五方面。那这样的人，那就是你犯了罪了，就需要赎千金。我们看第三节，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捡了的东西啊，这个当然指着你明明知道有人是有主的，不是说人家骗了的。比如说一个牛失踪了啊，你让你捡到了，或者人家掉了东西了。那这个事上他说怎么样啊？你行诡诈，说谎起誓啊，不承认，在这一切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所以一节到三节就是告诉我们一共有五样罪。大家数数是不是五样？第一，不忠所托；第二，行诡诈。行诡诈就是变着法自己得利，行诡诈就用不诚实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满足，损害他人的利益。第三，还要抢夺人家的财物，抢夺。第四是欺压，对邻舍还要欺压。这欺压里面也包括对人的敲诈勒索吧，欺压人家，看人好欺负。最后欺假誓，说谎，欺假誓说谎。所以这些个罪怎么办？第四节说，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第一点，你要赔，归还。你拿了什么东西不是我们的，不是自己所有的，应该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欺压人就掠夺人东西，敲诈勒索，不管是抢的是欺压所得的，或者人交付他的，或者人家遗失的遗物你捡了去了，都要什么？两个字，归还。都要归还，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要，叫归还。物归原主，要归还。底下第五点，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起假誓更严重了，明明你做了，我不承认，还要起誓来撒谎。我们记得这一个基哈西就是如此。那基哈西起誓要，人家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不要你的东西，不要乃曼的东西，叫你得医治，我不叫你不花钱得福音，怎么能跟你要东西呢？你给我都不要。乃曼再三要给他，以利沙坚决不要，起誓不要。而基哈西是怎么样？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要去追，结果他去追，是的。所以这样啊，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什么意思？接受惩罚。你不但归还，你还要接受惩罚五分之一。你拿了人家十样东西，你还要再加上两样，就你要归还人十二，比如说十二个牛，你偷了人家十个牛，你就要还人十二个牛。在查出他的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查出来，可能别人查出来，也可能你自己查罪了。我们自己良心受责备，蒙神光照了。不管怎么查出来，所以这个查很要紧。我们常常有罪不查，那装不知道，自欺。有罪就要查，圣灵的光照，主话语的对付，让我们查出来。查出有罪的日子，那一天你就要交还，那就说明不要单言，也要照着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签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来，按照固定的价。我想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罪如果严重，那固定的价就要高，你不能普通的牵一个小羊就来了，你可能要牵一只牛来，就要没有残疾的，按照价值啊，从羊群中拿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没有残疾，主耶稣就这只没有残疾的，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做赎签祭， 就是说一面归还，一面还要靠宝学，靠救赎，靠赎天机，牵一只来。祭司呢，下面就是讲到祭司了，祭司就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所以你自己要承认，祭司还要为他代赎，那他就蒙赦免，为他代求，为他代赎。这不就是主耶稣吗？是我们的中保，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赎，那罪必蒙赦免。如果你不认自己的罪，罪还在身上，必蒙赦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认罪，第二赔还。认罪你就签书签记，靠耶稣的血，靠这个羔羊的血赎罪，献上书签记，这是我们的前因过犯。那你还要归还，这两样都要加进去。是偏到我们说倒空认罪包括什么呀，承认罪恶还要赔补偿还，赔补偿还，因为你亏欠了谁。保罗在新约告诉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那亏欠呢你就还，这常以为亏欠，这不但是在爱心上啊，更是说我们在物质上都不应该亏欠，亏欠如数要归还啊。这个到第七节，对待那边我们大家看到九节为止，那边是一到九，我们看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一到九，开头一节这一节了，我们现在两节这两节啊，开头那边是两节，这边也是两节，我们看一下。那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那边是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神的话继续领导摩西。这边呢，关于亚门人的预言，神的话领导谁？领导耶利米。耶和华如此说，耶利米也是在传神的话，传神的话，说以色列人没有儿子吗？没有后裔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马勒堪实际是他们的假神，就象征着亚门人，亚门人所拜的假神，拜了他的假神，抢夺人家的产业。所以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子孙，儿子就代表子孙，应该承受自己的有后嗣，就是承受产业，有继承权。但是为什么马勒堪去亚门人的神啊，去抢夺了神子民的产业呢？加德就是河东的地，是的，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神子民的地，结果呢，外邦人在住，亚门在住，这就是为何啊？就是说明亚门人在做什么？强占地业。所以第二节，耶和华说，神宣告了。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水喊声。拉巴就亚门人的京城，是伟大的意思，你自己以为了不起，你抢夺了产业，所以两边相对，强占地业必受报应。所以这里说拉巴要成为乱队，你多么繁荣，有一天你要成为乱队，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就是神的报复，神的报应，也包括神的子民被抢夺，有一天神子民反过来要夺回这个产业，还要得他们的地，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的宣告，也显明神的公义。两边相对，亚门人的罪和对的那边呢，就是这个什么罪呢？那边就是诡诈不忠，抢夺欺压，这个罪就是亚门人的罪。这里有形的亚门人，那边我们里面就是有这个亚门人的东西在里面，贪婪别人的东西，强占人的地业，对着那边就是诡诈不忠，对人你都尚且诡诈不忠，更何况对上帝了。而且呢，抢夺欺压，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强占地业的人必什么？必受报应，强占地业必受报应，这就是两边相对。我们知道亚门人的罪啊，最主要的大家可以看以西结书二十五章一到七节，我们不去看了。以西结书二十五章一到七专门讲亚门人的罪，什么罪？他对神的百姓是幸灾乐祸，拍手顿足，满心恨恶，而且骄傲自大自夸，这都是亚门人的罪，亚门人的罪。所以呢，而且这一段呢，第一段里又说他强占地业，所以神要报应，让什么？让仇敌来攻击他， 使他听见打仗的声音，拉巴都要成为乱队，两边相对啊。那面女是什么？那面的罪是一味贪婪作恶，你看又抢夺又诡诈又行恶又不忠于别人，捡的东西都归他了，那叫做什么呀？一味贪婪作恶，对他见面就是灵性如同乱堆。拉巴能够成为乱堆，我们的灵性有的时候也像乱堆一样乱七八糟，心里荒废，灵性荒凉，像乱堆枯干乱草，充满了世俗，灵性跟主远离。为什么原因？对着那面就要对付我们里面一味的贪婪作恶，就是这个原因。所以灵性就像乱堆。这边以色列有一天要蒙恩夺回地业，要夺回来，都要得他们的地位业，因为他们强占了神百姓的地业。对着那面就要忠心所托，我们在小事上要忠心，人家托付我们哪怕最小的事你不能够忘记了不知道，甚至有时候就变成自己的了，时间长就归自己了。公家的东西也是如此，是吧？忠心所托，对待这边夺回地业，这是一节二节。再看三节四节，西士本呐、啊，你要哀号，西士本就亚门人的地方，因为爱地变为荒废。拉巴的居民呢、啊，要呼喊，以麻布鼠要哭号，在篱笆中跑来跑去，以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这是告诉我们，先知宣告他们都要什么呀？都要哀号，都要变，因为地都变成荒场了，连爱地都变成荒场了啊！拉巴的居民是京城的居民，本来最骄傲了，现在怎么样？要呼喊，所以先知说要以麻布鼠要哭号，就是被砍呐、啊。亡国被掳，所以都配着匹马了，应该早点匹马蒙灰认罪悔改，不是等到事情临头了你再匹马蒙灰。这是第三节。再看第四节，悲痛的民呐、啊，你们为何应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本来呀夸张，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有山有谷，我们的土地肥沃、啊、底下为何依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依靠财宝以为啊万无一失，我们这里平安，我有财宝，这就是两个为何。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三节四节，那边是贪心说谎犯罪，就提假释嘛，贪心又说谎犯罪，那对待这边呢，将要哀号被掳。所以哀号是因为亚门人将要被掳，为什么哀号被掳？那也就是说明因为贪心又说谎所以犯罪嘛，这个结果。这边说被盗的民，那边是犯罪的民。被盗对的那边就是犯罪，我们犯罪就是被盗，因为你犯罪就违背了主的命令嘛，犯罪就是被盗。这边依靠财宝夸胜，来夸口，来夸张。对的那边什么？起誓行了诡诈，那边也是一种自欺，依靠自己，我起誓我没事啊，行诡诈，起誓行了诡诈，这边就依靠财宝夸张。许多人的财宝也是什么？也是诡诈来的，也是依靠什么虚假的起誓。所以以为是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你看这里还包括着自欺的态度。再接着看第五节，主万军这句话说，我要是恐吓从四围的人中领导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命。那就是先知预言他们将要遭到的这个结局，悲惨的下场是什么？要受到恐吓，而且要被赶出，离开自己的土地，亡国嘛，被掳了，个人的一直往前走，没有人收据逃命啊，大家各逃各的，各逃各的命啊，没有人收据，两边相对。对在那面就是当归还所抢夺的，为什么这样光景？这边就因为他不肯赔补偿还，一直亏欠人，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当归还所抢夺的，对到这面就是免受恐吓被赶出，免得你受到这样的遭殃，这样的灾殃。为什么受灾殃？人家东西都吃算我的了，不肯归还，所以当归还所抢夺的，罪在这边就免受恐吓被赶出，那边是认罪赔罪，赎千计的 一个意义就是要认罪，还要赔罪。对着这边来，为什么受恐吓被赶住？有罪不认。亚门人从来不认罪，自以为义。为什么不认罪？我们常常也自以为义，谁能来到我这里呢？我是非常的好的，我依靠我的财宝，这都是自以为义，不认罪。那么认罪赔罪，这边有罪不认。再看第六节，后来那这一节呢，就是预言亚门人有一天还要被掳归回。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先知是完全按照历史，按照预言来说。所以最后的历史也证明了亚门人最后被掳归回。那两边相对，怎么样就能够被掳归回呢？两边相对啊，那边是如数归还本主，这边就是受罚后必归回，你接受惩罚，要接受惩罚，受罚后必归回，那边是如数归还本主。那面是要再加五分之一，什么意思？服罪刑罚，你归还人，你还要多给人五分之一，这是对你的惩罚。谁是公平的吗？服罪刑罚，对着这边蒙恩归回，这样你才能归回。不要说亚门人，连犹大人都是如此。你不服罪那些刑罚，你不可能被你归回。再看七八两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下面一大段都讲了以东的事。以东呢，我们知道是以扫，是雅各的兄弟，但是以东人最败坏。俄巴底亚书整章的讲以东的罪恶。以东是什么罪？以东的罪也是毫无怜悯，永怀仇恨，幸灾乐祸，趁火打劫，拍手叫好，袖手旁观等等。你不该，你不该，俄巴底亚书讲了八次你不该，你不该，你不该，就等于八样罪。你不该这样，你不该袖手旁观，你不该拍手顿足，你不该趁火打劫，你不该趁着你弟兄遭难的时候，你在那里拍手，你那里做什么呀？坐在那里想得利。所以以东的罪呀，自私未解。以东代表肉体，所以这里说论到以东，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人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见贵无有吗？就说明以东人本来靠自己的聪明，结果有天智慧都归无有。底丹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们。就是以东的罪，神要追讨啊，神要追讨他的罪啊，而且呢，深处的罪，神都要把他追出来，要追讨，神要追讨。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七八两节，对的那边是第六节，七八两节，这边第六节，那边第六节啊，这边是犯罪被追讨，你以东这么多罪，所以神说我一定要追讨。底但的居民也是以东人呢、啊，神一定要追讨，犯罪必追讨，罪在那边靠赎千计生，是不是？那边就告诉你，你犯了罪怎么办？你不但要归还，你还要靠赎千计，靠赎千计的计生，你才能够蒙赦免。那边是神前赎罪，在神的面前才能够得蒙赎罪，对待这个非靠智慧，你有很多智慧没有用啊，这样去靠什么？靠救恩。神前赎罪，这点智慧尽归无有。以东啊，蛮有智慧，但神这里预言说，你有什么谋略？有一天你的智慧尽归无有，对待那么救恩存到永远，那你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救恩存到永远。这边呢，智慧尽归无有。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也提到，犹太人要求什么？神迹，外邦人要求智慧，但是呢，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都比神的意图都比人智慧，神的软弱都比人强盛，所以我们不要靠人间的智慧。好，再看，就是第，我们刚才说第几节啊？刚才那边是七节，这边到十节啊，这边到十节，还有九十两节。在葡萄地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的些吗？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之道够了吗？我却使以扫吃禄， 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那这段就讲明以扫啊，神要灭绝，所以现在没有以东这个国家，以东彻底被灭绝，因为他永怀仇恨嘛，他不敢悔改，所以彻底灭绝。意思说盗贼来呀、不是，前面一句说摘葡萄应该是剩下的，但是呢对以东来讲神摘了个干净，不会给他剩下。盗贼来岂不毁坏吗？一定要毁坏个够，就是神借着仇敌来刑罚他，叫以扫吃禄，显出他的隐秘处。什么意思？就是你隐藏的罪神都给你露出来，你隐秘的厉害，你隐瞒，你根本人看不见，但是神给你露出来。所以俄巴底亚所以说，神说哪怕你藏在哪里，你自己为自己在高处搭窝，神说我也把你拉下来。你藏在哪里？你藏在阴间也没用，藏在高处也没用，他不能自藏。大家说不是什么？他不能自藏。所以我们常常有罪，像亚当一样，亚当夏娃犯了罪就自藏，躲在树后面为自己编裙子。你不能自藏，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这样败坏，是吧？你后裔宁舍弟兄尽头灭绝，也要归于无有。两边相对啊，九十两节对着那边第七节，这边必被毁灭，那边是必蒙赦免。一面是必被毁灭，一面是必蒙赦免。这边是显露隐秘处，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十字架的大能，或者说靠十字架大能，怎么样把隐秘处都显露出来？我们将来去供人的罪，我们今天自己也是这样，靠十字架大能，靠十字架大能，这边就显露隐秘处。这边说不能自藏，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神话光照，那没有讲到神的话领导，神话的光照，神的话又领导了摩西，神话的光照。我们需要什么？一个十字架的大能，就是赎千计，先赎千计，靠十字架大能使我们隐瞒的罪都露出来。一个我们不能自藏，怎么就不能自藏？那边就神话光照，所以那边是神话领导，这边就是灭尽肉体，以东代表我们的肉体。神的话每天领导我们，每天早晨主的话都领导，目的什么？对着这边就是灭尽肉体，以东就代表肉体。好，这就是 一段啊，我们现在再接着看，接着就从第八节开始到十三节，大家翻过来八到十三。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所以从这八节开始就讲到燔祭的条例，献燔祭怎么献，特别指着亚伦的子孙，因为祭司嘛，这就指着祭司应该怎么样的献各样不同的祭物。第一就是献燔祭，他吩咐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坛的火不能熄灭，就代表十字架的爱在我们里面一直要燃烧，不能熄灭，常常烧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要心里火热，常常什么？要殷勤不可懒惰，是这样说的啊，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这就叫做祭坛的火常常烧着。这是要穿上细麻布的衣服，要把细麻布的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这个灰啊，燔祭不是把它烧毁了吗？烧没了变成灰了，要收起来。那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就是帮助人彻底奉献。烧成灰的意思就是烧的一点都没有了，所以首诗歌说，求你把我烧成灰，就我们彻底奉献，完全被这爱火烧的没有自己，烧的完全变成灰了。那做祭司的就要穿上圣洁的衣服和裤子，把这灰要收起来，要把它倒在坛的旁边，最后呢脱去这衣服，再穿上别的衣服，再带到营外去。烧成灰，最后的灰就代表什么呀？我们消极的东西都要把它带走，不要留在圣所里面。所以做祭司的也非常圣洁，除了营外你还要换别的衣服，就是不能沾染污秽。再看第十二点，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这一小段里讲了三遍，你就知道是非常重要。 我们里面的爱火是不是常常烧着，还是一阵热心的不得了，一阵又冷冰冰，不能像老底家教会叫做不冷也不热，但也不能忽冷忽热，常常烧着，要经常的这样，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漆上烧平安祭生的纸油，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坛上火烧，因为有燔祭的祭生还有纸油，所以特别燃烧。你的爱越献给主，你心里越火热，越爱主一定越火热，你根本纸油都不肯拿出来，不肯献，你当然你这个祭坛就是灭了，祭坛的火就烧不起来了。平安祭的纸油要献上，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怎么就不熄灭呢？那我们要常常爱主，遵守主的道，那里面就有爱火。那对照这边请看四十九章从十一节开始，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这里看见神孤儿寡妇你都要看顾，这里讲的以动了，连以动的什么，你撇下孤儿，这是我被保全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神还是顾念的。一话如此说，人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这个杯是指着神的惩罚的杯，怒杯，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一定要喝，就是说你不能逃避神的刑罚。一面看到神有怜悯，那边爱火焚烧，这边呢肉体必要受罚，老以终就代表我们老肉体，肉体必要受罚，对着那边就是爱火常常焚烧，你才会有常常焚烧的爱火，肉体必要受罚。所以十三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变为什么，变为永远荒场，变为永远的荒场。你波斯拉本来是一个什么最繁荣的地方，但有一天什么变为永远的荒场，成为令人惊骇羞辱的地方了。对着那面什么呀，那面就是遵命焚烧成灰，也可以说燔祭，因为燔祭就是要把它燃烧嘛，焚烧成灰。你不肯为主彻底焚烧成灰，对着这个呢，你自己就永远什么成为永远的荒堆荒凉，永远荒凉。那边特别提到祭司要穿上圣洁的细麻衣，你才能够收灰。两杯相对，那边是完全圣洁供职，祭司供职要完全圣洁，出去另穿一套衣服。对在这边来说，令人惊骇羞辱，穿上什么衣服，披戴的是羞辱，没有圣洁的光辉，没有圣洁的尊荣。这就是十三节我们再接着看十四节，应该到十七节为止。十四节，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这继续着还是讲到神要刑罚以东，使列国的人都要聚集和以东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啊，山顶的啊，这些以东人就是不是希尔山嘛，他住在高山上。现在神就说了，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妄，狂什么？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卧，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跟俄巴底亚书所说的一样，你在高处大卧也没用，神说我要把你拉下来。高处大卧，一个是代表狂妄骄傲，觉得自己比谁都高。高处大卧还有什么意思？自欺，以为谁也拉不下我来，我躲得个远，躲得个高，是啊，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狂傲自欺必拉下，神也把你拉下来。对着那边就是坛上的火不可熄灭，如果不肯被拉下来，你哪里有火？一个骄傲的人，他心里没有了，没有火。骄傲的人心里冷冰冰，对神本的毫无没有一点爱，他根本是没有学习。所以这里说坛上的火不可熄灭，对他这边就狂傲自欺必拉下来。那面是爱火焚烧，这面呢要卑微到底。神说聚集来攻击你，你在列国中成为最小的，被藐视， 那你吃高的必将为卑门，让你卑微到底，卑微到底的人才真正的爱火焚烧啊，对的那边都是最爱火焚烧。两倍相对还有十七点，这边是什么都受灾祸，两倍相对火热爱主，对的这边呢免受灾祸，火热爱主免受灾祸。我们再接着看啊，这边啊，两倍相对啊，这个耶利米书这边两倍相对我们还没说呢啊，十七点就是火热爱主，那么是免受灾祸，免受灾祸。那这一段就完了，就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接着请看第二段，大家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四节到三十节，十四节到三十节，那边呢，那边是第十八节到三十九节，题目是不狂傲不安逸，真道成圣跟主。不狂傲不安逸，那么列国安逸，结果犯罪啊，受罚。这边告诉你，不要狂傲，也不要安逸。我们要什么？要遵道成圣，要来跟随主。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四节开始，十四到二十三，讲到数据的条例。数据的条例乃是这样：亚伦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取些油和素祭的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这个是指着为别人献素祭。什么叫做为别人献素祭？帮助人遵守主的命令，帮助人为神而活，细细的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旨意，而且要靠圣灵，要效法主，要借着祷告能够遵循神的旨意。所以祭司要烧一把，剩下的呢亚伦和他子孙要吃。所以素祭是可以吃的，因为是至上的物，必在圣处吃，还不可再叫。吃素祭什么意思？就是说因道成圣，是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因着主的话使我们成圣，所以不可再叫。你不能带着罪来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烤的时候也不可以参教，不可再叫，不可参教，就一定要圣洁。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比赎罪祭一样啊，都是一样，只要剩下的祭司都能吃。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和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圣。所以祭司一生就是要吃什么？吃献给耶和华剩下的这些东西，他们来享受，也就是在主的那个受苦中有份，在基督的患难里有份。素祭也是基督为我们受苦遵循父的旨意，也是因道而成圣。所以这个是物啊，你吃这东西，这个祭物，你挨着它都成圣，都要成圣。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来实实在在来享受主给我们的这个份，成为永得的份，使我们能够成圣。十九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亚伦承接圣职受膏的日子所献的素祭和一般的素祭有一点不同。他和他的子孙所要献的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啊，要这样的献，分成一半一半献，要在条上用油调和做成，调匀了你要拿进来烤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要受苦的心智。素祭要经过调，经过什么？经过烤，献给神。所以我们要受苦，受苦来遵循神的旨意。二十二节，亚伦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大家看啊，不同就在这里，在这里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一般的素祭，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就烧一把，其他剩下的亚伦子孙都可以吃享受，是吧？但是呢，亚伦和他的子孙承接圣职或者接续圣职的，这个素祭就要全烧给耶和华，完全奉献，是永远的定力。二三节，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表示什么意思？做祭司的本身不为自己享受，要完全奉献，完全遵循神的旨意， 你自己献素祭你不能自己还享受，只有别替别人献素祭他可以吃这个素祭剩下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区别。到二三节为止，对待这边请大家看翻过来，今天圣经很长啊，我们要这边要到三十节为止，十八到三十，十八节开始。耶和华说，必无人在那里住，也无人在其中寄居，像索多玛、蛾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以东加上蛾摩拉什么呀，索多玛、蛾摩拉一样彻底被倾覆。为什么罪恶滔天呢？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的边的聪明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是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离开这里。我们先到此啊，两杯相对，那么也是领人献上素祭，对待这边免被彻底请服，不肯献素祭就要被彻底的请服，不献素祭就是不遵循主的道，随随便便天天活在自我里面。在下面还一句很重要，就十九节，谁能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够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这里有几个问话，这说明什么？尊神主权，那面就是牺牲神旨，献素祭就是细面，细面什么意思？就麦子要把它压碎，压碎脱壳，还有磨细，叫做细尊神旨。我们常常没有细尊神旨，马马虎虎，要细细的尊，每一件事每一句话都要遵守，细尊神旨，对着这个尊神主权。那面蒙神纪念，这面蒙神拣选，这个蒙神拣选是指着不管谁，地上的君王神把他拣选，神给他权柄，都是有神的主权在里面。再看二十二十一，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因为什么？因他们扑倒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红海那里必听见呼喊的声音。这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这里特别提到是神定规的旨意，两边相对。那面是圣处吃素祭，你要在圣处吃素祭，对他这面是什么？这面是听明神旨意。你看耶利米听明白了，他都知道神对以东有神的所定规的那个谋略和旨意，怎么攻击他，怎么样叫他灭亡，神有他的旨意，我们要听明神旨意，对着那边就你要在圣处吃素祭，越吃越明白，越吃越近身，越吃越懂得神的旨意，两边相对。那边是遵道成圣，吃素祭就是要遵道成圣，对着这边老我扑倒，这个以东人要扑倒，扑倒的声音都震动。二十二节，仇敌比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波斯拉，到那日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意思说不能避免这个灾难，好像这个产妇要临产一样，两边相对。那面是不可贪教，你吃素祭你不能贪教，这边就是攻击以东，以东就是肉体，我们要攻击他，所以这个教要除掉，以东就是代表教，那边不可贪教，这个攻击以东。那么成为至圣，这边就是除灭肉体，以东的勇士都不能避免，都要疼痛，都要遭殃。再看三三节，那大马色、哈马和雅尔达蒙羞，这是关于大马色的预言，他一定蒙羞。因什么？因为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忧愁不得平静，神要惩罚他不得平静，就忧愁，两杯相对。这边是忧愁不得平静，对着那边你做祭祀，你忠心神所托，你遵守神命令，那边是什么？那边神的赏赐是享受永得的份，所以我们不要做大马色，最后蒙羞不得平静，那边是享受永得的份，这边是忧愁不得平静。那边是再看二十四节，二十四到二十六，两节相对啊，二十四到二六对着那边十九到二十，大马色翻软转身逃跑，战惊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说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他说少年人必扑倒在街日， 街上，当那人一直兵变并默默无声，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说，这是神在宣告，这个撒玛色就是亚兰人将要背弃，两边相对背弃，战经扑倒，又战经又扑倒，那边是受膏献上数据，一面是蒙拣选受膏，一面是被神弃绝，结果扑倒。再看二七节，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消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就是大马色的这个君王啊，他的宫殿都给他烧掉。那面是献馨香素祭，就是蒙神悦纳。那面献馨香素祭，二七节，就在这边是敌神被烧毁。再看下面击打，击打也受害受罚。基达下索，这个都是指着阿拉伯世界的这些国家民族。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攻打的基达和下索的诸国，耶和华如此说：迦勒底人呐、啊，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就看这一节啊，敌神被盗都被毁灭，那这些个国家民族为什么被毁灭？抵挡神，敌神被盗必被毁灭，对着那边接受受膏。接续受膏，全然奉献，那么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能自己享受，全然奉献，全烧全献，全烧全献。再看二九到三十，这边是不为自己享受，那边是什么？大家那边是不为自己享受，这边是什么？他的帐篷羊群都夺去了，将幔子和一切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掠去，人向他们喊着说：四位都有金贺。这边的意思就是安逸放纵被夺，安逸放纵，你看看享受啊，又是幔子又是帐篷，一切器皿将来有一天什么都要被夺去。三十节，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呢，要逃奔远方，住在深密处，因为巴比伦王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所以两边相对啊，应该是二十九三十两节对那边的二三节，那边是让神享受，让神享受，因为这个数据是祭祀献的，你要让神享受，不要为自己享受。对着这边呢，被敌攻击，这边你不听神的话，你气绝神，结果都被神攻击啊！这是一段，我们还要再接着看最后一段，大家翻过来，最后一小段是二四节到末了，是祭祀献赎罪祭的职任。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在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啊，这些要完全至圣，分别为圣。为赎罪祭这祭的这个祭祀要吃，要在圣处吃，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赎罪祭吃主要什么意思？就是指着与主同受苦难，因为赎罪祭是基督为我们被咒诅，受凌辱，受凌辱被咒诅。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节到十三节就是指着我们怎么样的叫做吃赎罪祭，就是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他的苦难中有份，凌辱中有份。凡摸住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要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在圣处要洗净。这个是指着祭牲的血不能随便弹，如果弹在一般的衣服上，这个衣服也要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要打碎，要煮在如果是煮在铜器皿里呢，铜器皿里面当不能打碎，就要把它刷洗干净。这就是挨了这个祭牲的血，血是成圣的，但是你本身要洁净，要打碎或者是要刷净。最后二九三十，凡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还是指着赎罪祭的祭牲的肉祭祀可以吃，这是至圣的。最后一点，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的圣所里赎罪，那肉就不可以吃。所以肉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可以吃，一种情况不可以吃，是说这个血带进圣所赎罪，那么这个肉就要整个的烧在营外，整个烧在营外，这样的肉就不可以吃。那我们呢，作为祭司来讲，我们也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是跟主效法 同受苦难，在主的苦难中有份。这段这段我们看最后一小段，从三十一节到末了，三十一、三十二，耶和华说：“加勒底人呐、起来，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就说明这些个下所人呢、就是安逸无虑的居民，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多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我必将替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围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两节圣经相对，这边就是无门无栓受灾，所以我们不要安逸，不要也没有门也没有栓，不警醒就知道睡大觉，就真的享受安逸，那结果怎么？结果灾难就突然间来到，连你的骆驼都被掳，你的众群羊所有牲畜都要被掳去。为什么？无门无栓呢？所以我们要安门上栓，不谨守不警醒。对的，那们当按条例先进，你没有条例，你们不遵守主的命令，你就要遭灾。两杯相对，安逸遭灾，对的，那们就是无视神言，那边应该看重神的话，你不看重神的话，那安逸就遭灾。那边让我们看重神的话，那边你献祭吃祭肉都代表主的话语。好，再看三三三四，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并无人居住，无人在其中寄居。这两边相对，这边是永远凄凉，对着那边就是不靠救恩。为什么凄凉？不靠救恩，主就是我们的赎罪祭，为什么不靠他呢？你不靠他，你永远凄凉。那边圣处吃祭物，这边就是神的话领导。这边我们看就是三十四节，三十三、三十四两节，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到以兰的话领导先知耶利米。你看耶利米就是在圣处吃祭物，耶利米有神的话领导，对着那边去。你怎么有神的话领导？你要在圣处吃啊！所以我们大家真是觉得吃的不够。最近我是因为太忙，简直的基本上除了每天必读的以外，就没有多读啊。所以要抓紧时间呐、忙够了这一阵，要赶紧补回来，要吃。大家呢，每个人怎么样？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吃啊？你不吃祭肉，哪里有神的话领导？啊，到了说出去传福音也没有主的话。传福音也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你没有主的话领导嘛，是不是？所以这边是神的话领导，那边是什么？圣处吃祭物。再看三十五节，问句这话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的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两臂相对，折断敌权，那边就是挨着成圣，你仇敌的权力要把它折断，这边你就挨着主的话，挨着祭肉就成圣。三十六，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领导以兰人。以兰人我们知道也就是波斯人呐、波斯，将他们分散四方啊，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个国不到的，就说他们多么可怜，到处乱跑，被赶散，两边相对。那么不洁被打碎器皿，打碎瓦器，这边呢犯罪分散四方，那么打碎，这边分散。三七三八啊，再看，耶和华说：“我必是以来人在仇敌和寻索亲命之人面前惊慌，我也是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是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什么呀？在以来设立我的宝座。可见的以来原来都是自己做王，根本不尊神做王。现在先说我要在你以来，我们本来也是以来啊，都自己老我做主，有权利啊。”现在呢嘛，设立神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两边相对，神设立宝座，永为王，对着那边就因道成圣做祭祀。所以我们因着主的话，你天天吃，因主的话成圣做祭祀了，这样的人他心中一定有神的宝座。不好好在因主的道而成圣，就是不好好吃祭肉，你们不能够因道成圣，那么神宝座在我们里面没有。最后一点，到末后我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以兰人还讲到他有一天被掳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就可见的这个耶利米是多么的忠心传神的预言，有的没有提以兰人被掳归回，刚才还讲了亚门人被掳归回，是不是？其他没有讲，以东也没被掳归回，没有讲灭绝。
以赛亚书三四章也提到，以东那些永远荒废废弃，永远亡国，是吧？成了野兽群居的地方，半偶半偶都在那里群居，野兽承受为业，所以两边相对，忠心传预言，对着那面就是跟主全身烧，那面就是最后一节就是赎罪祭，外面全身烧，他这是带进圣所的，他整个的身体要烧，代表主耶稣为我们出到营外受苦，我们也要跟主，要跟主啊，也要这样的什么全身烧，主为我们全身烧，就是他背起十字架上了哥哥他，我们今天也背十字架上去，出到营外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两面相对，这边是背骨归回，那边就是靠血赎罪，怎么就背骨归回？你还要靠赎罪祭的什么血，靠血赎罪，这边背骨归回，感谢神呐、啊！这边最后一个讲赎罪祭，这边就讲的背骨归回，不靠赎罪祭你怎么背骨归回？所以神一面审判列国，一面神的目的还是救他们，让他们悔改，但是有些个不敢悔改，最终就要遭到毁灭。你肯悔改的，你靠救赎的，你一定背骨归回，仍然能够蒙恩典。所以今天两边相对，求助给我们爱火焚烧。我想中心就是让我们爱神，让我们爱神。对着这边来，可以说是自欺，爱神与自欺，或者爱神与爱己。一面做祭司的要帮助人献各样的祭，就是舍己，舍己对着那边就是为己，就是为己，所以将来就是一定遭到许多的灾殃惩罚，要领导他们。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火热爱主，火热爱主，广传救恩，因为讲的列国列邦将来要受罚，都指着不信的人，所以我们要广传救恩，同唱新歌，火热爱主，广传救恩，同唱新歌。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了。